毫无疑问，上个礼拜结束的香港占中行动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这个行动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博弈规则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在占中行动发生之前，我相信北京决策当局认真考虑过动用军队镇压的选择。至少在策略上面，当局私下放风话，只要占中付诸行动，北京就会毫不犹豫地派军队。占中方面亦都冇排除中共动用军队镇压的可能，因此占中组织者选择了绝不同暴力镇压对抗的方针，咁不仅是出于对抗争者生命价值的考虑，亦都包含住呢个政治判断。武力镇压占中是愚蠢的，只会引起更多人对北京当局的不满。事实是习近平最后冇派军队镇压，而是选择了拖垮占中的策略。点样理解习近平呢个选择？习近平这个选择对今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这个是关注中国未来的人都会想到的问题。现在看来，习近平亦都认识到动用武力镇压占中在政治上的巨大风险。不仅是这样，他还认识到只要能够禁止内地人响应香港的占中行动，香港方面就没必要贸然地对占中采取强硬手段。因此，习近平一方面对内地发生的任何响应香港占中的苗头镇压极为严厉，一方面则后退一步，对香港学生的雨伞运动采取了很多人不曾预料到的克制。内地的管控和镇压越有效，香港当局就越敢拖下去，既不让步亦都不清场，终令到占中运动内部分化，无法坚持下去。面对这个现实，戴耀廷预言香港会有人放弃非暴力抗争的路线，甚至提出非暴力原则可能过时。戴的言论引起争议，五毛党更加指责戴耀廷煽动暴力。怎样理解政治暴力和民主抗争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当代政治学一个重大的问题。笔者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研究，一个研究是英国学者 Paul Collier保罗·克里尔主持的对当代各国政治暴力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这个研究得出一个结果，就是发展民主政治有可能加剧政治暴力，而在超过一定收入水平之后，镇压民主反而会刺激政治暴力。我认为这个逻辑比戴耀廷的非暴力原则可能过时，更加容易令普通人理解香港和大陆发展民主政治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咁就係香港乃至大陆可能已经进入一个咁嘅发展阶段，即係镇压政治民主诉求反而会增加政治暴力发生嘅机会。喺呢个意义上，戴耀廷预言香港面临政治暴力增加嘅风险并冇错。问题係为咗实现民主政治抗争嘅人係咪应该选择使用暴力嘅策略？呢个係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咁思考同埋表达嘅问题。民主派唔选择使用暴力，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政治暴力，因为当权一方依然可以选择政治暴力，或者迫使社会选择政治暴力。那就涉及另一个关于暴力的重要研究，即是美国学者 Steven Pinker 史提芬平克关于人类暴力的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人类暴力的总体趋势是下降。如果这个大结论成立，一个推论就是当权者使用暴力来维护权力有了越来越多的顾虑，同时亦都有更多嘅机会避免使用暴力手段嚟维护统治。我认为今次北京当局对占中嘅应对策略反映咗呢个大趋势。呢个大趋势意味住中国政治博弈嘅当权一方同埋在野一方都面临住时代潮流嘅挑战。呢个潮流究竟对边一方更有利？唔系一个有现成答案嘅问题。无论喺历史上定系近代同埋现代，中国大规模政治暴力嘅频度同埋烈度都系惊人噶。咁显然同大一统改朝换代嘅内在逻辑有非常直接嘅关系。中国经济喺近年嘅崛起提出一个令全球关注嘅问题，就系中国能否藉此走出以暴易暴嘅文化宿命。香港占中运动以唔发生大规模流血嘅方式结束，重大意义之一就是在于这个结果令很多人看到中国有可能面临历史性机会走出以暴易暴。历史上中国大规模政治暴力的主要机制就是边远农村揭竿而起，而朝廷因为腐败而失去及时镇压的能力，以致星火燎原，生灵涂炭。今次香港占中令我们看到这个逻辑已经被颠倒，而 而家朝廷有足够嘅技术手段阻止内地揭竿而起，却不得不对最现代化嘅大都市公民组织嘅非暴力抗命采取前所未有嘅忍让。我认为呢个重要嘅事实表明，质疑和平非暴力原则系咪过时，恐怕系一种政治近视。因为内地若果有足够多嘅青年人接受呢个原则，中国嘅政治格局会好唔同，而咁正系香港占中运动嘅里程碑意义之所在。以上是梁京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梁迪富。